中国民主季刊第二卷第一期，2024年1月，全球民主人权事件。一，以色列遭恐袭与加沙人道危机。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名为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000枚弹道火箭弹，同时约2500名恐怖分子突袭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地区，并在犹太屯垦区实施屠杀平民和袭击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基地。以色列政府声称，至少1400名以色列人和外国公民在10月7日的袭击中遭到杀害。200名以色列平民和战俘被劫持作人质。这次突袭促使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政府启动了铁剑行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了声称有哈马斯占据的设施，并全面封锁加沙地带。10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北部发布撤离警告，给予当地居民24小时时间迁移到南部。10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对北加沙进行了大规模地面进攻。哈马斯任命的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以色列的攻势已在加沙造成近22000人死亡。11月22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决定休战4天，释放哈马斯关押在加沙的50名人质和被以色列监禁的大约150名巴勒斯坦女性和青年囚犯。巴以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10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立即停火，谴责一切针对平民的袭击。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实施人道主义停火。12月29日，南非向联合国所设国际法院提告，指控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是种族灭绝性的，要求下令停火。自战争爆发以来，全球几十个国家先后爆发了支持巴以双方的示威，不同立场的示威者对峙，其中仅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就已超过700场，且大多集中于美国、欧洲等政府支持以色列的北约国家。二，伊朗人权活动家获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奖。10月6日，正在狱中的伊朗人权活动家纳尔吉斯·穆罕默迪获得了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在伊朗女性权益斗争中的杰出贡献。12月10日，他的子女出席了颁奖典礼，他也成为继刘晓波之后又一位因为身陷牢狱而无法亲自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迪自大学起就关注女性权利运动，他经历过13次逮捕、5次定罪，总计刑期31年。2022年9月，他报道了伊朗女孩玛莎·阿米尼因违反强制戴头巾的法律被捕并遭警方虐待致死的情况。2023年5月，他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新闻自由奖。在颁奖典礼前夕，穆罕默迪的胞弟和丈夫透露，他正在埃文监狱绝食抗议，声援被囚禁的巴哈伊教徒少数派。同月19日，已去世的伊朗库尔德女青年玛莎·阿米尼和妇女生命自由运动被欧洲议会授予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 阿米尼的家人因被伊朗政府禁止离境而无法代为领奖。欧洲议会主席罗伯塔·梅索拉表示，阿米尼的去世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引发了一场由女性领导的历史性运动，代表着伊朗的尊严和自由。三，上海万圣节中的行为艺术。10月30日前后，上海的年轻人自发在街头参与万圣节狂欢活动，狂欢者们通过各种别具创意的装扮，将这个西方传统转化为表达政治不满和社会观点的独特平台。各种各样的传统装扮，如邪恶的巫师、电视名人、不死生物等庆祝活动中应运而生。一些狂欢者在装扮中融入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讽刺与批评，有人以忍饥挨饿的医学院学生、电商从业者等形象，将就业困难和行业问题搬上了舞台，反映其对经济低迷的忧虑。有人身贴一张不断下跌的股票指数海报，手拿韭菜，比喻被压榨的投资散户。有人穿着防护服，拿着大号的棉签。有位女性穿着全身贴着白纸的衬衫，暗示了中国3年新冠清零政策和去年的反封控运动。也有人打扮成一个摄像头，嘲讽中国的大规模监控政策。有人扮成花圈，和一个打扮成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路牌站在一起，让人联想到近日去世的前国家总理李克强。另有一个人装扮成电影《霸王别姬》中主角程蝶衣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造型。这些行为艺术触及到了中国人平日几乎不可能谈及的公共话题，让万圣节成为一个展示公共议题的平台。警方派出了大量警力在街头维持秩序，并封闭了巨鹿路附近的地铁站，但并未大规模抓捕参与者。四，阿根廷、荷兰大选，右翼领导人胜出。11月19日，自称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哈维尔·米莱以压倒性的 55.7% 的选票赢得了阿根廷总统选举，创下了自1983年该国恢复民主以来总统候选人所获最高选票百分比的记录。米莱的胜选标志着阿根廷政治明显向右转，他提出了包括削减政府规模、实施货币美元化和废除中央银行等措施。他还支持保守的社会政策，反对学校性教育和堕胎。米莱对中国和巴西的批评，以及加强与美国联系的政策，为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变革增添了一层不确定性。在前任政府任内，阿根廷通货膨胀超过140%，贫困加剧，使得民众产生了更广泛的不满情绪和对变革的渴望，这加强了米莱的吸引力。11月25日，荷兰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戏剧性胜利，拿下了37个议席，成为议会内第一大党，创下25年来最大胜利。荷兰自由党以反伊斯兰和民粹主义的立场而著称。该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在内政上主张限制移民、对抗住房危机和改善健保服务，以吸引选民的关注。他强调自由党为普罗大众发声，但他的言论引发了穆斯林和移民社区的担忧。 在外交方面，维尔德斯与西方主流路线相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维尔德斯的胜利也引发人们对欧洲政治风向的担忧，尤其是他倡导荷兰脱欧的立场，可能对欧盟领导层构成挑战。五，香港警方悬赏海外活动人士。12月14日，香港警方悬赏100万港币，以获取5名亲民主活动人士的信息，其中包括2019年被拘留的前英国领事馆雇员郑文杰及徐颖婷、邵兰、霍家志和蔡明达。他们被指控违反国家安全法，面临煽动分裂和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这一行动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谴责，引发了对香港自治权严重侵蚀和全球活动人士安全的担忧。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谴责了香港警方的行动，称其为对我们民主和基本人权的威胁。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企图威胁、骚扰或伤害英国境内的个人或社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我们拒绝这种威胁和骚扰那些倡导自由和民主的行为。2023年早些时候，香港当局也对另外8名活动人士发布了类似的悬赏通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六，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否定特朗普竞选资格。12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3的票数裁定，将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排除在该州共和党初选的候选人名单之外。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利用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款取消一位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支持裁定的法官认为，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被冲击的暴乱中及之前煽动叛乱，从而触犯了第三条款。该条款禁止参与反对宪法的叛乱的人担任公职，因此特朗普不适合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首席大法官布莱恩·伯特莱特提出异议，认为宪法问题过于复杂，不适合由州法庭解决。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表示，将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科罗拉多最高法院推迟了裁决的执行时间，直到2024年1月4日或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案发表裁决才会生效。1月5日是科罗拉多州印刷总统初选选票的截止日期。科罗拉多案件特殊之处在于，原告首次使用第三条款取消候选人资格。11月，地方法官萨拉·华莱士裁定特朗普确实通过煽动2021年1月6日对国会大厦的袭击参与了叛乱。然而，他裁决应保留特朗普的竞选资格。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不仅涉及特朗普的参选资格，而且还涉及对第三条款本身的解释，为未来涉及该宪法规定的案件设定先例。七，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强制同化藏族儿童。12月14日，欧�洲议会以477票赞成、14票反对和45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藏地公立寄宿学校中的文化灭绝与种族迫害行为。决议谴责中国当局 强行从藏人家中带走年幼的儿童，要求他们去到公立寄宿学校学习，致使他们与家人分离。这些公立寄宿学校所有课程几乎全部用普通话授课，并禁止学生学习或讨论藏文化、历史或宗教。决议呼吁立即废除这些寄宿学校，并倡导建立私立的藏人学校。决议还呼吁欧洲各国的立法者效仿美国，在与中国当局进行每一场政治和人权对话中提及藏地寄宿学校问题，并对寄宿学校有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并对与寄宿学校有关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仁次强调采纳和执行欧洲议会建议的重要性，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政策可以对中国政府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该决议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宣传官员仁增曲真对该决议表示欢迎，并对欧洲议会的及时行动表示赞赏。他表示，该决议聚焦于中国政府对藏地人民基本权利的持续和严重侵犯，包括儿童权利。八，以色列最高法推翻内塔尼亚胡司法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2024年1月1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司法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这一司法改革方案被广泛认为破坏了以色列民主和法治，去年元月公布后触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在周一的裁决中，最高法院15名大法官中有8名法官投了赞成票，以微弱优势推翻了七月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阻止法官推翻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府决定。法官们认为，该法对以色列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核心特征造成了严重和前所未有的伤害。大法官们还以12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表明，最高法院有权推翻所谓的基本法。以色列没有成文宪法，基本法被认为是以色列宪法的主要立法。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内塔尼亚胡及其强硬派盟友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党称，右派的和左派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的时候，最高法院公布这一裁决令人遗憾。最高法院的决定与人民的愿望，尤其是在战争阶段团结一致的愿望背道而驰。这一期全球民主人权事件播报完毕，原文配有一些专有名词的英文对照，请上网查询中国民主季刊获取详情。我是罗乐，在多伦多为您朗读，多谢收听。